所以如此说话，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来造就。我们知道说话啊，占着我们一生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神赐给我们有说话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有感情、有意志啊、有啊智慧的啊存在者。我们的神造我们啊，也给我们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神也让我们具备了啊说话的能力。那我们常常说说话啊，是代表我们的心里啊的声音啊，言由心生啊。我们心里所想的啊，就往往潜意识当中、不经意当中，就会借着说话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说话也是我们联络感情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人跟人之间啊，能够维系感情，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啊，能够来啊沟通交流。我们都知道在啊人类的初代啊，因为啊造巴别塔，为了要传扬人的名，违背神的旨意啊，他们不要分散在地面上，他们想要借着造巴别塔来传扬人的名，想要集合在一起。但是这样的做法是骄傲的，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在短时间让他们来口音产生变乱，他们没有办法一致的这样的语言，思想就无法沟通，那感情也无法交流，因此他们就被迫要分散了。所以我们人类啊，传染到现今有这么多种的民族和语言，那当然透过我们的互动学习啊，有翻译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那所幸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我们从圣经啊，虽然不懂原文，但是也可以从圣经的中文版来重点式的掌握神要给我们道理的教导。那么在信仰的人生当中，我们也要常常啊说话。那这些说话呢，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私下的闲聊，那么我们可以不必太过于注重说话的内容啊。我有时候好朋友相聚啊，聊聊天啊，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无伤大雅啊，说说笑笑啊，大家啊心情也能够放轻松愉快一点啊。啊，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年假了，很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啊长久不见的这些亲人啊在一起啊，就会聊天啊，会说说近况啊，甚至会啊来见证神的恩典。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域或者是什么样的说话的内容，我相信呢 我们一生当中啊说话占着很重要的部分了。但是从圣经来看啊，我们的说话呢，其实呢，有时候面对信仰的课题啊，是非常的严肃的，不能等闲视之。古圣徒不管是初代的人类，或者是旧约，甚至到了新约，都有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样的记载。所以古圣徒敬拜神，因为信神，所以他们要借着说话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种敬拜和信靠，所以才会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的说话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呢，当然一开始是因信称义，后来是要因行为而成圣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呢，必须累积啊，对神更多的知识啊。西方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啊。哥罗西书说啊，因为悟性而产生的信心，所以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呢，我们必须要从真理的累积啊，来强化我们的信心。当然，一开始我们是单纯的， 我们在信主的那当下，啊，可能我们因为啊得到体验了简单的道理教导，我们就能够从心里来口认心性。但是我们一旦信主了，我们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来造就自己。因此，从圣经累积神话语啊这样的一种追求功夫就不可免了。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新约圣经284页，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谈到的，因为有充足的信心啊，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为什么还要加上在悟性中呢？什么叫悟性？简单讲就是领悟力了，一段话语的描述或者是一段文字的记载，可能听的人看的人呢，他们的反应理解会有所不同，有所差异。但是这里说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而且这种充足的信心是丰丰富富的，而且是必须建立在悟性当中。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可以借着我们对圣经道理正确的认知，有认知的能力，有正确的了解，就所谓的悟性，是在悟性的情况之下呢来增进的。那么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呢更认识基督，啊，本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奥秘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肉身来到世界，啊，他曾经用3年的时间来传讲神国的福音，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最后他为人类的罪来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啊，这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证据。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复活，我们也没有亲临现场，但是我们却相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信心因着对神的认知知识的累积而不断的强化，所以在每一次的谈话场合，特别是在信仰立场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是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在旧约有一个人物叫做大卫王，是我们很熟知的，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做了很多的诗篇，在诗篇当中他借着各种不同的情境来表达对神的信号。其中的诗篇116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6篇的第10节呢，这一位大卫王他就在那时候他的情境之下呢写下了一段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6篇第10节，旧约圣经745页，116篇第10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这里呢是大卫，如果我们查考他这一篇的背景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出他应当是在逃难，受到生命当中极大威胁甚至生死交关的过程当中，因为信靠神向神求告，那么神救他免死那他感受到从神而来极大的拯救的这样的恩典，所以呢他讲到的第10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可见呢他的说话他的表达呢是因为他从神得到的体验他信靠这一位神没有让他得到羞愧，反而是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也很急迫，也曾经多次的面临生死交关，但是因信靠神他仍得存活，所以他的余生 他在当下他能够因信如此说话，他曾经受了极大的苦，但是现在他感受到神保守的那一种绝对平安，这是因为他从神得到了这样的救赎，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曾经有这样的话语，我们请看呢，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新约圣经251页，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保罗在这里呢谈到了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个职分，所以不丧胆，他是在以自己的经历体验来勉励做工的人，不要因为环境的打击困难而丧胆，而松懈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保罗他陈述我们从神领受这一个职分，虽然我们的肉体脆弱如瓦器，但是瓦器里面却有神的宝贝，这就是职分所给予我们的莫大能力。就像他在第七节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做圣工的人，不管你承担的是什么圣工，不管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样的职分，我们总之靠神刚强壮胆，面对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挑战，每一波的困难，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这是我们可以去累积的对神信靠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不是看人，如果看人我们什么事情都承担不了，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很软弱，我们的心灵也很脆弱，有的人看起来很刚强，但是经不起别人的一句批评的话，他就退却了，他就不做了。人的心灵很脆弱，人的身体也常常带着病痛看起来生龙活虎，一下子病倒了，这都有啊。特别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病毒的威胁我们看到这两年来真的大家很辛苦，我们就知道说人怎么的脆弱，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只能在有限度的维护过程当中呢，把这样的一种病毒的危险呢降到最低的程度。但是全世界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在做这些防疫的措施还是很有限一波又一波让人真的是难以招架，措手不及。可见呢，人如果只看肉体，只靠肉体，人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是保罗说不是的，我们因为里面有莫大的神的能力，神借着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可以成就很大的事工。因此保罗或者这些古圣徒他们面临很多的这些环境的挑战，就像第八节说的，四面受敌心里作难，一逼迫被打倒。你看如果我们翻开保罗的传教史，四次的往国外传福音那都真的是受尽千辛万苦好几次也是生命垂危，危在旦夕，但是他们因为靠神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在自己的身上来成就神的大功。所以后面他讲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他谈到了生跟死，他的身上因为有耶稣的死，这句话怎么说呢？耶稣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死是人类最可怕也是最大的敌人谈死色变人就是因为在罪的权势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好像说可以战胜很多环境的挑战，但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脱离死亡的威胁，人没有办法战胜这个罪的权势。但是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就了这一条救赎的道路，耶稣的死也带来的复活。所以保罗他体会到这一层啊救赎的奥秘，他知道身上要载着耶稣的死才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我们也跟保罗一样啊，我们要常常面对啊如同耶稣死那样的一种打击。在世上其实现今我们不比以前啦，过去的年代不管是旧约或新约很多古圣徒他们都承担了很多这些环境的磨难但是呢很多人至死还是不改他的心志他没有辩解，他反而是忠心跟随主到底甚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这种信仰的见证，成为我们历代古圣历代圣徒所效法的榜样和对象所以他体会到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呢他不怕死了，因为知道即便死了也必复活，因为身上常能带着耶稣的死，他知道只有死了才能复活，因为身上虽有耶稣的死却有耶稣的生，这个生大概就是指的耶稣的复活所以能够体验到这一层信仰深邃的道理，他就能够坦然面对人世间种种的打击了因此他勉励我们他经历过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如此说话。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效法保罗他们这样的心智勇敢地面对苦难的打击我们常常人的一个倾向就是说避苦趋乐了，痛苦的事情最好不要来找我了那快乐的事情多多益善人之常情但是苦难的事情不是说你不要来他就不会来他不是这么听从你的了，却往往都是怎么样，在我们措手不及毫无准备的时候呢，一下子灾难就来了。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时代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只要抓住神即便死了我们相信也必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信仰的一种力量。所以保罗他能够这样的终其一生他到最后也是为了神的福音而殉道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说彼得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在约翰福音的21章，这是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你要来跟从我，你现在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你要知道将来年老的时候你要被束起来被绑起来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你还要来跟从我。圣经有一种诠释说他就是这段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这段话对彼得来讲是一个考验，因为主耶稣已经预先他要死为神而死，而且他的死是为了荣耀神，然后呢你要来跟从我如果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讲某某人你将来会死得很惨但是呢你的死是要为了荣耀我，那你现在就开始跟从我吧，因为你跟从我到最后就是要死我看有几个人能够像彼得这样的从容而且彼得他很感兴趣的，就是说那我的结局是这样，那这一个呢，他的同伴呢，约翰呢，可见呢彼得也是有一种比较的心理的我们说人跟人之间其实不必比较了我们做圣工的人也不用比较了，我们说同时代的更不用比较彼得跟约翰怎么比较呢？彼得跟保罗如何比较呢？没有办法比较因为立足点跟他的被拣选的时代不一样，而且呢他们人生一生当中要担负的责任也不同所以不用比较。但是呢一种好奇的心，彼得也问主耶稣那约翰怎么样呢？ 那主耶稣就跟他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什么？说这人将来，我若要等到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啊？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说，我如果要让约翰一直留到等到我来的时候，那即便是这样，跟你彼得何干呢？你是你，他是他啊。神为每一个人安排的道路不一样啊，结局怎么死的也不一样啊。但是你现在就是要来跟从我，其他不用问太多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来跟从我，因为只有你一不断的一这样跟从我，你到最后会不得好死啊。那你不得好死呢，就是为了要荣耀我。哇，这个让我们听起来真的是我们走的这一条路，真的结局就是这样吗？那不一定了但是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了解啊，每一个人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唯一的要走的就是至死跟随。好，所以大卫是这样的体会，他也按照他的信心说了那样的话。保罗也在他的处境当中，因为信说了那样的话。那我们看更早的人，有一个叫做亚伯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见证人当中，他特别提到的这一位亚伯，就是被他的兄弟该隐杀死的这一位亚伯。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新约322页，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最后一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评论这一位亚伯。亚伯是初代的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生的孩子，就是该隐和亚伯。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论信心的一个定义，信心的重要性的时候呢，他特别举了历代的古圣徒，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事情所展现出来的信心的行为。他特别举这个亚伯啦齁，我们知道亚伯他是被他的兄弟打死的，在他打死之前呢，他们兄弟两个人都知道要为神来献祭了。但是呢，如果你查考创世纪，该隐所献的是他土里的出产，亚伯所献的呢是羊的脂油啊，是献血祭，该隐所献的是土产。那这有什么差别吗？这里特别指着献的礼物啊，在神的眼中啊，两个人啊有一些分别了。该隐是献土产，亚伯是献血祭。哦，那么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他献的比该隐更美，也就是说，该隐献的是美，没有错，因为知道要献祭讨神的喜悦，基本上就是一件美事。但是在美事当中呢，还有更美的。神为什么说亚伯所献的更美？因为他献血祭。所以呢，血祭我们知道，神是要借着血祭呢来赎人的罪啊。这个在旧约时代，在更早的年代，神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设计。我们说在那个年代，亚伯就知道了，神喜悦的是血祭，因为只有流血才能够赎罪，只有流血才能够称义啊。人在罪恶当中，只有借着赎罪才能够恢复神儿女的身份。所以这里说，因为他所献的祭，所以得了称义的见证，而且是神指着他礼物的献祭 的见证。所以可见礼物很重要啊，不是神喜好祭肉，不喜欢 这些土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隐含着属灵的意义。亚哈伯他深知这一层道理，因为他用心来敬拜神，他献祭，他是啊蒙啊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虽然后来死了，因为他所做的这一种义举，他因信仍旧说话。亚伯死了，如果按照年代来查考，可能已经好几千年了，可是呢他到现在还在说话，他未来还在说话，他死了怎么说话？因为圣经在见证他。历代的基督徒，只要你读到了创世纪，只要你读到了希伯来书，就好像亚伯继续在用他的义举，他的见证继续在说话，虽然死了也能够说话，那种影响力，说话的影响力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这样的一种作用，不是只有影响当世代，更是影响世世代代拜神的人。所以亚伯他留下了这样的这个美事让我们值得来效法。我们如何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成为义人，因信称义，也因信得胜。那现阶段的我们如何因信说话呢？圣经有两段话值得我们来思考跟学习。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新约圣经三百三十八页，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彼得呢，他勉励我们，平常就要做好准备了。有人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比较具体的情况就是，可能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学同事，会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来问我们，而且问你们，你信耶稣你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啊？你信耶稣你为什么，你有什么盼望没有？你怎么回答他？这里说要常做准备啊。常做准备是做什么准备呢？即使你说要做准备，也不一定要很准备很多了，因为信仰本来就很自然。我们平常累积对圣经神的话，加上我们信仰的体验，或者是说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神迹奇事，这些就够了。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当初啊，要不是耶稣啊，我们的某某人某某长辈啊早就不在人间了。我呢，我也是体验很多啊，我可以讲几件跟你讲啊，常做准备啊，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甚至当有人在歪曲在毁谤我们的时候，在诬赖我们是没有好行为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因为我们的好品性，就让那些诬赖我们毁谤我们的人呢自觉羞愧。所以信仰是很自然表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不用刻意去拟草稿或者是做脚本啊，不必啊，很自然的，我们平常领受神的话，很自然的就内化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变成一种很有力的见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自然的就表达流露出来了。那但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呢却讲了另外一段似乎是矛盾的话，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从第九节开始看，新约圣经六十七页，十三章第九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哎，主耶稣却是告诉门徒啊，说当你们哦为了信仰被交到官府的时候，你们不要预先考虑啊，我这下子我到底要说什么？不必了。他说哦，因为圣灵啊会替你们说话。哎，这段话跟刚刚的彼得前书三章好像有一些矛盾呢。彼得告诉我们要常做准备啊，主耶稣说不用准备啊，圣灵自然就会指教你啊。哦，那当然这个是情境不一样啊。当我们将来有一天如果曾像主耶稣这样说的话，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为了信仰我们要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怎么样，你不用想太多的了，没有转圜余地的，你就是走下去的，不是生就是死啊。当你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你也不去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样做修饰啊，我明明是在传福音，可是我要不要换做另外一种委婉的话呢？不必啊，因为已经一翻两瞪眼的时候，已经面临 yes or no 的时候呢，你就走下去了，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这里所说的不要预先思虑、哦、因为圣灵替你们讲话了。为什么圣灵要替我们讲话？因为我们平常就是靠圣灵 而生嘛，行事为人都是靠圣灵嘛，平常就已经做准备了，而且身经百战了嘛。如果你平常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个时候，你已经体验很多了，也不是什么演练了、啊、已经实战经验很多了，这一个人批评你，那一个人诽谤你，你都能够应对自如的时候呢，到了最后生死关头，你当然对你来讲没有问题啊，你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你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那个时候你还要预先讲什么话吗？还要想说我等一下要说什么啊，让我呢啊这个受刑罚的时候可以少打一边吗？或者是让我可以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吗？都不用了、哦、既然该死就死了，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的，你要怎么死荣耀神啊。所以你如果看资料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一部电影啊，叫做《暴君焚城录》啊，里面就出现了两个人物啊，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彼得。保罗呢，真的是啊，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啊，真的是啊，其貌不扬啊，言语粗俗啊，人长得矮矮的不高啊，哦，然后头呢，就好像那个古代司马光的那种发型啊。啊，就是旁边一大撮的头发，但中间是亮亮的。哎，保罗也出现了，哎，啊、哦，然后当时候的基督徒因为被逼迫嘛，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公开的聚会啊，都是在山洞里面，要不然就是在，哎，这个荒郊野外树林当中啊，遮遮掩掩的，啊、哦，偷偷摸摸在那边聚会耶，啊、哦，当然要去聚会的人都要有通关密语呀、啊，啊、哦，他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就是一个。木牌哈、啊、所刻的一只五柄二鱼的那一条鱼亮出来，哎，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就可以进去了。电影的情节是这么演的了，实际我看也是八九不离十。哦，然后又演彼得啊、哦，他被吊钉十字架啊、哦，啊，这个当然是电影的情节，也是啊历史上的有一些资料了，我们可以参考参考。就让我们知道说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啊，从容不迫的慷慨赴义。那今天我们虽然像圣经说的说我们现在跟罪来抵挡还不到流血的地步，但是难免总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会面临跟古圣徒那样的一种啊艰难的磨难的一种场面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尽管我们就是经营好我们的信仰，该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很自然的表达流露，因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很自然的就表达出来了。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因信如何说话啊，因信如此说话啊，在这个世上呢来多加体会，也可以多加的操练啊，以备于将来我们也许需要啊这个啊，来面对更艰困的环境， 也许当我们面对生死交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很自然的像主耶稣说的一样，圣灵替我们说话。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诗。我们唱373首。